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0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68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运用神通除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何清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7日。我是1996年为祛病而走入大法修炼的，20多年了，要写的东西太多了，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这里仅举两例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证师尊的伟大，大法的超长。2013年底到2014年初，我地出现多处诽谤大法的漫画，分布在市区的大街小巷中，共有11处。有一天，我步行在我家附近的小巷里，一抬头，突然发现一家居民房的整个后墙都是污蔑大法的漫画，七八米长，约两米高。以前怎么没发现？一看是新进做的，心里很着急，得马上销毁它，不能让它多存在一分钟。和同修切磋后，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买自喷漆，他们去别处查找，准备有计划地清除这些诽谤漫画。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先处理人口最密集的一处。这是一家行政单位的外围墙，大门口日夜都有保安把守，还是步行街，闲杂人员多。我和同修先发正念清场，并请师尊加持。晚上十点多了，街上还有闲散人员在这里逗留，怎么办？不能再等了，使用神通吧，同修说。我想如果这会儿能下阵雨多好啊。我们先求师尊加持，然后对着天说，风神、雨神、雷神呀，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师父在正宇宙的法，我们是在助师正法，在做救人的事呀，清除邪恶就是在救人呀，你们也是为法来的生命，你们帮忙布一场雨吧。说完双手合十，静心等待。不一会儿，哗的一阵雨下来了，街上闲人马上散去，连保安也进屋了，我们赶快处理。一会儿功夫，肮脏的墙壁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这时天还下着雨，我们都没带雨具，还有十几里路要赶，心想要是雨停一会儿就好了。已经12点多了，刚想到这儿雨就停了，我们脸上雨水和泪水交织一起，心情特别激动。有了这次的经历，清除另外几处邪恶漫画时，我们带上雨具，白天也可以处理，因为我们用的是自喷漆，需要不时摇动，瓶内的钢球会发出当当的响声，夜静时声音更大，会惊动过往的人。下雨时撑开伞，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音正好淹没了当当声。在清除邪恶漫画时得心应手，我们真切感受到是师尊在救人，又把这威德赐给我们。另一个使用神通的经历，也是在清除诽谤壁画时所见证的。这是一处铁路桥洞的漫画，也是瓷砖镶嵌的，十多米长，两米高，整个一面墙都是。由于地况特殊，所以一天24小时不断人，去几次无法下手，因桥下有三家餐饮商户日夜守在这里。我想只有给这几家人讲明真相，让他们得救，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我花了一天时间给他们讲了真相，还做了三退，并送了真相资料、酒瓶书和光碟，有一家还要了大法书，我都给他们办到了。我说今晚12点后我要销毁这块壁画，你们同意吗？他们都同意，有人还说支持你。发完12点正念，我就出发了，临走时向师父保证今晚再清除不了我就不回家，因为这是最后一处，也是耗时最长的一处。商户们一看我来了，便主动给我望风，有路人过来就招呼我暂停。我先用白漆覆盖，再用红漆写上九字真言，这时商户害怕了，都回避了。刚写好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过来一个人，他大声说，哎，谁让你在这里写字， 怪大胆嘞，我打电话举报你，叫公安抓你，拘留你。我看他像是刚喝过酒，酒笑着说，你是好人呀，不会干那坏事的。他不听，真掏出了手机。情急之下，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里说，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我手指着他大声说，站在那别动，真把他镇住了。我赶快回身写完真善人好四个字，他还在那站着。我收拾完东西，骑上电车，看着墙上白底红字金光闪闪的九个大字，很激动，先把那人解了，又对他说，你快回家吧，天这么晚了。只见他慢慢地往南边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远离此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对于在国外的余某，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修炼人的，就立刻停止给其任何市场。国外有少部分人挺同情他，也有少数人执意要与他所谓的交流，却不知对他来说是正中下怀，增加流量，满足其阴私心理而已。看看现在他在做什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声称自己是法轮功学员，专门攻击大纪元、明慧、新唐人，按着攻击师父，连师父的话都拒绝听的人，以贬损和否定明慧网为业，还自称法轮功学员，在常人中的表现是极度偏执，心理极度扭曲，断章取义拿出一句话便喋喋不休的恶意和狭隘的攻击，其人稍有清醒时也说自己精神有问题，但偏执扭曲已成常态。对此人现在有个明确的态度，是每个主动被搅入者能否恢复理性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别人也不必去说服或者劝阻了。有缘接触大法，但时至今日，此人自己证明其根本无法成为法轮功学员，只是当初在社会上没人理睬其的情况下，在法轮功里找到了愿意接纳和同情其的学员，得到一些满足。在监狱里的表现，人格如何，今后自会真相大白。到了美国之后，生活上得到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且通过法轮功学员的帮助而找到工作等等。安顿下来后却跳出来试图污损大法和明慧网，这样的生命在常人中称好人都不够格呀。让其删除他以前的文章视频是对的，是师父的慈悲，也是对其最后的善劝。跟随其账号的人中，特务和五毛居多，特务和五毛的角色就不用说了，掺杂其间的学员也在危险之中了。自以为是者，自以为拒绝师父救度的生命却能接受自己的救度，这是否也属于自我膨胀和陷入执迷甚至邪悟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加快救人的步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前年疫情爆发开始，我就更加意识到这是又一种天象的变化，也是师父给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又一次机会。虽然我从小就听闻佛法，那是跟同修母亲一起学法练功，但真正开始懂得什么是修炼并开始实修是在2019年初。从师父传法开始到现在，我错过了很多正法进程的大事，但当我真心想要修炼的时候，我发现我错过的一切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中都给了我同样的机会。突如其来的疫情开始让我们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对，但却更加感受到救人的紧迫。那段时间心里也被很多复杂的情绪充斥着。有一天我站在师父的法像面前，突然明白过来，这不就像1999年720以后即天安门自焚伟案以后给人带来的迷茫与恐惧的那种环境吗？那个时候很多大法弟子都能放下自我，毅然去到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那时我还小，不懂其中意义之重大，但现在我懂了，这是师父给我又一次真正放下自我，走出人的观念，把真相带给世人的机会。我一定要珍惜每一次修炼的机缘。疫情之初，全国封锁，我们所在城市也不例外，只能定期一人出去采购日用品。那时，我和同修母亲利用每次能出去的机会给世人讲真相。有一天，突然发现被铁板封锁的小区有一个能容一人出入的小空间，我们就轮番从这里出去讲真相，去超市讲，去开门的药店讲，去宝宝用品店讲，只要能遇到的人就尽量去讲。渐渐的，早市开放了，母亲就去早市讲。再后来，小区允许开放一上午，我们想这是师父给我们提供的去远处讲真相的机会，于是我们就买上礼品，开车去远房亲戚家。每次经过的村庄都会有人得救，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夜晚，我们定下出门的日子，在路上总会神奇地遇到喜鹊在车前飞翔鸣叫。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那年的春天，大葱异常的贵，但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吃都吃不完，每次讲真相回来，不是亲戚给就是邻居送。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们加快救人的步伐。自那以后，我们一家也组成了一个救人的项目，我与母亲同修分工不同，共同承担起救度众生的巨大使命。平时工作生活中，我们各自做着三件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共同去做好。讲真相的几则小故事与同修分享。用真心，不在乎世人的眼光。我有一个从毕业就一起共事的朋友 A， 因为我在外工作的原因，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回来后联系上了 A 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聚餐，借此机会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及当时的一些社会现状。 A 当时只是在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聚餐的人中有的已经得救，有的知道真相但还不想三退。饭后一个朋友告诉我 A 并不相信，还说我是被洗脑了。我觉得很可惜，没能救了他。可能是我担心他能否得救的顾虑心起了阻碍作用，但是我想不能放弃。年后天气渐暖，我们都带孩子出来踏青，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那次，我决心一定要救了 A， 不管他对我有怎样的看法都不重要。早上我静心准备了甜品，带上野餐的装备，邀 A 一起去踏青。出门前我还有依赖心，想请同修母亲帮忙发正念。转念一想，这时我最应该想到的是师父。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救了他。趁孩子们都去玩了，我就开门见山地对 A 说，上次聚餐人多，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我所讲的。我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与你分享。无论你对我有何看法，我都不在乎，但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知道的真相讲给你听。你自己来判断，来做选择，没有任何强求。我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到疫情，讲到自家在大法中受益的事，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真相。他听得很认真，表情与内心一路在变化，从震惊到同情，到同意自己三退，最后也同意给孩子一起做了三退。那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回来路上看着车子里满载着都是得救的生命，我心里也是无比欣慰，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无以言表。从这次讲真相中我明白了，众生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在救度众生这件大事面前，众生世俗的眼光与不解，自己人中的观念、面子、顾虑、担心等一切执着，什么都不是，都不能挡住我救人的步伐。当我真心想要做好救度众生这件事时，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物质都会在这过程中解体掉。走正修炼路是众生得救的保障。由于公司内部员工之间日久年深的矛盾的积累，在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外部因素，导致了几乎全公司的后勤人员矛盾爆发，涉及的方面也很多，时间也挺长。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从进公司到现在，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为人处事上，都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去做，从来都是多干活，少说话，尽量为他人着想，从不背后议论他人。尽管如此，偶尔在别人的挑唆下，领导和同事也会对我另眼相看。但我自始至终知道自己是个练功人，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去做好。在这次事件当中，自己也是有很多人心执着要去，在按照大法归正自己的过程中，也用实际行动扭转了很多同事因听信谗言而对我的误解，这为我给同事讲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一天中午，我跟同事 B 一起在外吃午饭，突然接到他母亲打电话来，说他父亲病危，之前他父亲就因车祸卧床两年。我们放下筷子，赶快开车回公司。路上他在打电话，我想要不要告诉他大法真相，心中也有怕心，也有不信师信法的顾虑，但是又想到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在他下车的那一瞬间，我鼓起勇气打开车门，拉住他的手，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匆匆说了我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情。看着他有点将信将疑的笑，我说，现在来不及细说，但你一定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他问，哪九个字？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记住了。就是因必坚定的一念得到了福报，他父亲当天转危为安。第二天上班，我借机会给 B 讲了很多大法的真相，从天安门自焚伪案到疫情，到为何三退，再谈到面对公司以上种种琐事时，我说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都会做好，他也认同的点头并同意三退。这让我想起 B 前段时间跟我提起他做过的一个梦，梦到有人对他说 他脸上的斑怎么还没有去掉？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要快快给他讲真相，做三退，那印记才能真正的抹掉。这也让我明白，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有缘人，只有在大法中真正放下自我，放下人心执着，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好自己，走正修炼的路，才能更好地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救度众生的使命。认清旧势力的干扰与旧势力抢人。一次，我和母亲去拜访远房大姑家，去之前我们没有提前联系，因为父亲极力反对我们去讲真相，还发了很大的脾气。开始我们也在想，突然拜访是不是有点唐突，毕竟不是经常联系。但是转念一想，这是去救人，众生明白的一面都是为法而来，而父亲虽是个常人，却是个明白真相的好人，也经常帮我们做很多讲真相的事，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他现在这个干扰的表现背后，肯定是旧势力想阻碍众生得救，我们怎么能让邪恶得逞？无论父亲怎么反对，我们还是毅然开车去了大姑家。正好从外地回来的表姐和孩子也在家，我在外发正念，母亲讲真相，他们很热心，并无反感。后来大姑和姐姐也都得救了，姐姐的婆家在外地，第二天就要回去了。这次能得救，我们也都很欣慰，父亲的态度也转变了，脸上堆满笑容，也不发脾气了。后来大姨去了大姑家，知道我们去讲真相的事情，回来对我们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我和母亲也向内找，发现自身隐藏的很多观念和人心执着，也想到无论大姨和大姑怎么说，但是当时他们善的一念，师父就会看到，他们就会得救。他们后来的话，那是对我们人心的考验。这更让我们明白，救人就是在与旧势力抢人。旧势力的邪恶因素一直无孔不入地起着阻碍作用。世人人的一面正念不强时，更需要我们认清阻挡他们得救的邪恶，解体邪恶，也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他们表面如何表现，他们明白的一面都是渴望得救的。其实众生都在渴望得救。还有一次，我们去老家讲真相，那天见到的人都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嘴里不停地感谢大法的救度，就好像专门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救他们似的。记得那天去串门时，有一本很久前就装在母亲包里的真相特刊忘在乡亲家中了，是他们打电话来告诉时，母亲才发现，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打电话的乡亲说，那书是神赐给他的，他一定好好看看。这位乡亲是之前就已经明白真相的世人，曾在车祸中得到过大法的保护，对大法很认同，也帮着一起讲过真相。我们真为这样的生命感到高兴，更加感受到众生对得大法救度的那份渴望之心，更加坚定要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的信心。在救人的过程中，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就像是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而不是在抵制邪恶的迫害中修炼。我彻底明白了，这就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道路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直至圆满随师还。自己所在层次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我原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二级单位的技术干部，2017年因为讲真相被绑架，遭非法判刑一年，回来后单位和我解除了劳动合同，然后我去一个私企打工，最近在办理退休。在办理退休中遇到一些不顺利，时间拖得比较长，前两天突然悟到自己忽视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没有重视正念坚定地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在和同修交流中，感觉有些同修在这方面也没有重视，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引起同修重视。刚刚被绑架到看守所时，自己一直在发正念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彻底清除在这场迫害中所有参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善待遇到的每一位公检法人员，一直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善意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但是思想中没有想过否定经济迫害。当时同监室的一位很关心我的大姐曾问我，你回去还能回原单位上班吗？我说能，虽然说能，可是并没有非常强的正念，因为这个问题似乎离我还很远。我最关心的是自己怎么解体迫害，早日回家。在否定经济迫害方面，我感觉当时自己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回来后，单位通知我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单位和我解除了劳动合同，我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并且在周围的同修配合下，多次到单位及公司相关部门要求恢复工作。当时我们交流，找工作的基点是讲真相救度众生，不让众生犯罪，其中也谈到否定经济迫害，但是并没有在法上认清经济迫害。正念坚定到绝对不允许邪恶的经济迫害。当时自己本身正念也不是很强，后来公司信访办，就是原610，要求我写不修炼保证书做条件，被我拒绝。后来单位财务科长找我说，把档案提交到市社保局，就可以领失业保险金。我和同修认识到，如果把档案提出来，就等于承认了单位的解聘，承认了邪恶的安排，所以也没有办理失业保险金。在回单位没啥希望的情况下，我应聘到一家小私企打工，因为小企业管理也不正规，也没有给工人交养老保险，我的档案一直在原单位没有动。我原来是技术干部，按照国家规定应该55岁退休，一个偶然机会，我知道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在50岁就办理退休了，于是从原单位取出档案，交到一个社保代办机构，让其代办退休手续。第一次办理退休业务时，因为当时大学档案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比实际年龄小了一年，所以需要一年后再办，当时感觉表面原因很充足，没有在法上去悟。因为当时所在小私企离家比较远，临近冬天，骑电动车上班既耗时间又很辛苦，更主要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正式法的事，所以在递交退休手续后我就辞职了。因为我提前辞职，所以退休没有办成后的时间就没有了收入，我当时不再想去找工作，因为我认为我家里不太需要我再去打工，孩子已经上班，工资还很高，家里也有储蓄，没有什么负担，而且当时自己承担的正式法的事也很多。为此家人同修也曾对我不满，发生过争执，虽然也有向内找，但是没有重视否定经济迫害。转年再到递交退休手续时间，我顺利地交了手续，但是在审批中又出现了问题，因为我在被非法判刑的这一年，单位一直在给我交养老保险，可是社保规定这种情况，这一年的养老保险得退给我，这一年的时间不记在工龄中。我当时感觉这规定也不是直接针对大法弟子迫害，没有否定，无意中认可了这种迫害。接下来本来没什么问题的退休流程出现了各种问题，先是说社保人员调整原因，退费这块还没有人管，后来是往社保卡打款成功与否查不到，再后来是软件出现问题，每次出现问题我都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人心， 是不是执着利益，有没有怕麻烦的心，还有是否对政法结束时间有执着等。可是就是没有认清经济迫害，重视否定经济迫害。这两天在打电话咨询办理进程中，突然悟到我一直没有重视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师父在否定邪恶经济迫害相关讲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了弟子的提问。弟子，好像同修的整体上不太重视破除邪恶的经济迫害，所以许多同修长期从事低收入工作，参与正式法工作又受到时间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人为的，或者自己考虑不周到吧，会造成这些事情。大法弟子正式法走的是正路，救度众生，经济条件方方面面都应该配合上来的。如果在一些方面做不好，就会叫邪恶钻空子。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好，一切都会有变化。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也有开示。弟子，在正法的这个特殊时期，有的美国弟子的工作受经济的影响失去了。师，这是旧势力在干的，你们永远记住这一条，今天在大法弟子中所出现的一切干扰我都不承认的，不应该有的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他们把你们个人的修炼看作是第一位的。当然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正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对照师父讲法，我感觉自己在否定邪恶经济迫害方面法力清晰了，正念也强了。我盘腿单手立掌，发出强大正念，所有在我办理退休方面干扰和阻碍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全部解体。我绝不承认邪恶的经济迫害，我的一切由大法师父做主，一切听从师父安排。我以前因为对法认识不足，无意中承认的一切全部作废。这些年邪恶对我和家人的经济迫害全部回补回来，我们的收入也是大法资源，也是让我们在世间正实法展现大法美好的一部分。谁动谁是碎，同时让为我办理退休业务的生命都对大法动善念，帮助大法弟子做好事，选择美好的未来。我和同修再次去了代办机构，以询问为由讲了真相，他也很热情地帮我再次催促办理。临走时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地表示感谢。在整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自己修炼的不扎实，很多不足，平时感觉学法也不少，但是实修不够，遇事不能及时向内找，甚至不知道怎么正念对待。在和同修交流中感觉自己正念在加强，心性也有提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遇到磨难时首先向内找是对的，但是向内找归正自己后也要重视清除参与迫害的邪恶，这也是我以往忽视的。在明慧网经常看到曾经被迫害的同修退休金被扣发或被追缴。在和同修交流中也有同修说自己这么多年很努力工作，可是手里就是没钱。还有同修说自己因为一些表面原因比同事工资低，还有同修被单位拖欠工资很长时间。我想可能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及重视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写出此文也是想提醒同修重视，坚定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绝不再允许邪恶的各种迫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是受谎言蒙骗深的，越应该给他讲清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前，我村得法的有200多人，迫害开始后，现在坚持下来的也有40来人。我们村的学法小组从迫害中走过来，从未间断过。在学法小组，我们交流讲真相中碰到的人和遇到的困难，共同解决，共同完成，走好走正助师正法之路。下面我把在讲真相中碰到的几件事和同修交流一下。第一部分，真诚坦荡打动了他。2019年的秋后，我和老伴同修开着三轮电动车去儿媳的娘家，离我家大概有30多里地。我们带上真相台历就出发了，一路上碰到的人还真不少，人们都喜欢要台历。快到亲家村了，我看到路边有两个人，就赶紧停车。我往回走到他们跟前，递给他们台历。那个50多岁的男人接过台历就使劲往下扯，我忙说千万别毁坏了。他说给这个有什么用，给点钱多好。我说你想有钱呢，这上面就告诉你怎么积德行善，有了德才能有钱。他停下手，慢慢地翻着台历，一边看一边说你是哪里的。我告诉他是哪里的，他一个劲地吓唬我，我打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我不被他带动，车上等着的同修可能听到对方大喊大叫，一个劲喊我快走了。我知道他中毒太深，心想师父让我碰到他就是让我救他。我对他说你不会举报我，因为你知道我是为你好，愿你分清正邪善恶。他说把你的口罩摘下来。那时还没有瘟疫，可我走路怕尘土呛，习惯戴口罩。我把口罩摘下来了，他看清了我，打量一下。我告诉他认真看看台历上的内容，然后说我得赶路了。我快上三轮车的时候，他突然喊我，喂，我叫某某，你给我退档，我是某某村的，有新的东西给我送来。我说好的，知道了。回到车上，我想的是，是我从大法中修出来的真诚坦荡打动了他。第二部分，今天的车没白坐。一次，一位别的县的同修被绑架，他的女儿通过其他同修找到我，让我帮着找一位能接无罪辩护的律师。我答应了，只要对讲真相救人有利，我就去做。那天，我租车去异地请律师，车上连司机共7个座位，我上了车就坐满了，车里都是男士，有睡觉的。我想先别打扰他们，让他们睡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一看时间和路程，再不讲真相就来不及了。我便对身边的人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这一句话，车上的人睡觉的也不睡了，都冲我来了。什么我村谁谁练死了，不让吃药，什么攻击中南海，孩子老婆都杀了，自焚等等。我一看，心想，今天的车可不能白坐，师父都安排到一块来了，我可得求师父给弟子智慧。我先回答不让吃药的话题，我说，我师父讲了人为什么会生病，要求练功人要重德，积德行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弟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来没有说过不让人吃药。刚没讲几句，司机停车了，拉开我身边的车门说，下车，下去。我不慌不忙地说，我不下去，你让我下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没拉到我目的地，我怎么给你钱？车上的人也都说，别这样，快开车走吧。司机上了车，扭回头来冲我大喊，你别说话，再说话就把你推下去。我慢慢地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吧，国家法律还讲言论自由呢，我看就咱们国家独裁专制的才不允许别人说话，掌握政权的人给你扣个帽子说你杀人了，你承认不承认都得消灭你，难道掌握政权的人就可以乱杀无辜，还不能让人喊冤？ 不让俺说话对吗？司机没回声。我接着给他们讲，讲到了自焚尾案，讲了每个细节，讲了师父在转法轮说的练功人不能杀生，还讲了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自杀是有罪的。他们提问题，我给解答，谈得很开心。司机又停车了，说你到站了。我要下车，他们说别下车，再多给我们讲点。我说再有机会吧。这时司机给了我他的名片，说出门让我找他。第三部分，你说谁有希望？一次我和一个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来到一个花卉大棚，进去一看，只有一个上岁数的老人，后来知道他是老板的父亲。我给了他一本真相，他接过来就给扔地上了。我说大哥，看来你对这个误解很深啊。他说别跟我说这个，然后拿起手机就要打电话。我立即求师父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并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今天就是来救人的。正念一出，只见他窜起来，像驴子撂蹶子一样跑了几步。我知道是师父在清理他背后的邪灵，死到临头还在他身体上作妖。瞬间老人背后的邪灵灭没了，他慢慢地回到座位上说，给我一个吧，有希望。我问他，你说谁有希望？他说我有希望。我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乖乖地听着。这次经历使我体会到，当我们碰到这样受谎言迷惑很深的，表现上好像要伤害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考虑我们自己，应该为他着想，他不明白真相是很危险的。再说我们符合法的要求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第四部分，不放弃。一天我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一位大哥推个进口自行车过来了。我说大哥，了解了解真相。他说我不要看，某某党这么好，给你这钱那钱，你们还反党。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求师父给弟子智慧。然后我说大哥，你停下脚步，耽误你一小会儿时间。他说你不用说了，我不听。可我不能放弃他呀，很可能没有机会再碰到他了。在集市上他慢慢走，我在后边慢慢跟着。他一会儿回头看看我，微笑一下，也许是他明白那面，知道我要救他。一会儿回头说别跟着我了。我说我不能放弃。他说你快放弃我吧。我说我放弃你就把你毁了。他说毁不了。我说大哥，你靠路边一下，我把某某党的好给你说说。他靠路边停下了。我说你这个岁数经过文化大革命吧？他说是。我接着说我的父亲是抗日军人，身上多处枪伤，可谓九死一生，中央几个委员是他战友，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也是他的战友。中共建政后，我父亲执意要回家，回村在村当村书记。我可以说我的父亲为共产党奋斗一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我的父亲被整，那时我刚记事，亲眼看到父亲被戴上纸糊的大帽子被批斗。你想一想，中共哪次运动不是残害我们老百姓？当年的大学生反腐败，要求民主，在天安门广场被杀害，被坦克车碾压。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在广播里说大学生没死一个人，中共就是靠谎言维持政权。看看当今的法轮功，被他诬陷诽谤，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江泽民出于妒忌编造谎言迫害法轮功，你可千万不能被谎言欺骗啊。我说时他一句话都没说。这时他问我，你是哪村的？我告诉了他，并把我真实姓名告诉了他。他说这些我还真的不知道，等哪天我去找你多了解一下。我说好的， 我就不问你叫什么了，我给你起个化名把邪党退了吧。我听到他说，好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法上认识到大法弟子人生的珍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4日。最近，本地有好几位同修以各种形式离世，失去了珍贵的人生。同修中有年龄大的，也有较年轻的，在急需更多大法弟子救众生的时候，同修过早离世，让人遗憾和惋惜。同修离世背后的原因太多，也很复杂。不过在接触中，我看到一些同修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情况，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人生的珍贵。这里我们只就这个问题交流一下我们的认识。同修中离世的有年龄大的，默认了常人的理，年龄大了到寿了就该走了。有的老年同修早早就在给自己准备身后事，做寿衣、选墓址，有的表面上没做什么，但内心中的那些人的观念很重，无意中承认着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把自己当常人、当老年人，被旧宇宙的理限制，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有的同修长期陷在病业假象中，承受不住人生的痛苦，觉得早走一样也是圆满，产生了早点离世解脱的念头，因此被钻了空子。有的并没有什么大的病业磨难，但思想中就出现了什么时候走的信息。有的是天目看到的，有的是听到的，有的就开始准备后事，给别人交代后事了。有的给别人说自己什么时间就要走了，结果真的就在那个时候离世了。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还不是一例两例了。一些同修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就像以前那些和尚涅槃前告诉别人他什么时候要走一样，觉得好像还是一种功能。我们知道人生死亡其实是主元神离开人身不再回来造成的，常人的元神是被专门负责办这种事的生命如黑白无常带走的。常人的一生生死都是定好的，到什么时候该出现什么情况，一般来说基本上改变不了。但大法弟子不同，因为现在是师父在行醒中说的助师救人之中，大法弟子的一切应以师父的要求、救众生的要求为准。我们在真正修炼的时候，在兑现自己的誓约和救众生的神圣使命时，以前的命运都改变了，师父为我们平衡和均衡着一切。我们从明慧网上可看到这样的例子，有同修的家人去找算命算得准的人给同修算命，算命的人算到此同修十多年前就该死去，早已不在世了，但实际上此同修却活得好好的。有同修在各种人身迫害中，在旧势力安排的肉体死亡时间，在离世的边缘和生死关头，心中想到的是还有那么多有缘人没有救，请师父帮助，这纯净无私的一念，因此元神瞬间又回到人身，人又活过来了，继续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这样的例子太多，在我们身边也不少。大法弟子是有师父时时看护的，而且很多大法弟子还要跟师父法证人间，你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你不想走，谁也不敢把你带走。所以那些念头出现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用法来衡量。其实师父在这方面讲得很多，师父是不希望大法弟子早走的，请一定要否定那些不在法上的念头和信息，不去否定他们，随着他们去，很可能就会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痛苦和磨难。 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晰一点，不管你认为人生如何不好，都一定要珍惜。珍惜人生不是常人的怕死，更不是来只为享受世间幻境中的名利情的，而是明白有人生在的意义。大法弟子只有有人生在，才有机会在世间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大法弟子的人生是我们在世间证实法和救人的载体，有人生才有机会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一门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像过去很多修炼法门修复元神不要人生，只把人生视为一时利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过去把人的肉身叫臭皮囊，觉得很肮脏，当然这里面也有叫人不要执着它的意思。所以过去的很多修炼法门在修炼人修成时是要赶紧把人身脱掉的。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本体也要，原因也要。我们的人身在长期的大法修炼中，肉体细胞如果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那还能把它叫臭皮囊吗？出世间法修炼就是佛体修炼了，我们不能再被过去的观念或修炼方式干扰了我们的大法修炼。将来大法弟子圆满时，因为各自天体宇宙的特点，可能有不带人身走的，但我想有不带人身的生命，我们也不要自我安排，更不能承认旧势力让大法弟子早走的安排。师父有的是办法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我想如果我们能从法上认识到我们人生的珍贵，我们就不会认可那些让我们轻易放弃人生的念头，至少在这方面不会再被邪恶钻空子了。我们要让自己主意识不断地强大起来，能清醒地主宰我们自己的人生，珍惜这个人生，用好它，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兑现我们和师父曾经签下的神圣誓约。一定要走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任何其他的安排都不能要，不能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不断地学法，学好法，真正把法学入心，并在助师救众生中，在实修中不断同化大法，才能做到。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万花丛中一朵小花》，在做真相资料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风风雨雨中，我自始至终都走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使原本一个自私自利、浑身是病的我，脱胎换骨，熔炼成能看淡名利、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不知费尽师尊多少心血啊！下面主要谈谈自己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我是2009年9月份开始做真相资料的，那时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对电脑、手机等这些现代化的电子产品从未接触过，一窍不通，更谈不上操作使用了。那时我经常看的资料就是《明慧周刊》《明慧周报》以及一些救人的小册子等，说白了
完全是等靠要。世人都在等救度，真相资料又十分紧缺，于是我萌生了要自己做资料的想法。师父看我有救人的这个愿望，就帮了我一把。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不久就联系上技术同修，帮助我买了电脑、打印机等。万事开头难，一切都从零开始。起初，面对这些机器，对我来说既陌生又新奇，还真有点胆怯，不知从何做起。同修耐心地操作演示给我看，教我如何开机、关机、单机、双机、上网、下载等，我看得眼花缭乱。同修教了大半天，走了以后，我自己只记住了如何开机，其余的一样也没记住。我既着急又懊恼，只觉得脑袋胀胀的，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急得浑身直冒冷汗，甚至连单机、双机这些最基础、最简单的操作都不会。这可咋办呢？我冷静下来，总结一下教训。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应该做笔记才对啊。于是我又重新请教同修，他每做一步，我就做笔录，这样一步步的记下来，我再按照笔录重新操作一遍给同修看，有不对的步骤，请同修给予纠正，这样事半功倍，效果很好。以后每学一项新的东西，我都要做笔记。我自己积攒的技术资料有两本，其中有当地同修传授的，有从明慧网上学习的，也有向常人请教的。比如上大纪元上传三退名单时，我用拼音输入法，一般的名字都会拼写，当写女、吕等字时，用 NU、LU 等就不行。为了不耽误同修的时间，我就向常人请教，人家告诉我用 V 代替 U， 哎呀，真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用拼音输入法整理文件太慢，浪费时间。后来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说，老年人不会打字，可用手写板。于是我就到电脑店买了手写板，请店老板给装在电脑上，并请老板教给我如何使用等。后来我经常向这位老板请教一些技术问题，每次他都耐心教授，如各种字体、字体及图片如何变大缩小、文章段落行距的变换、电脑快捷键的使用等等。每次请教后，我都给他钱，人家说啥也不要，他无不感慨地说，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如此刻苦好学，难能可贵，太了不起了。现在有些年轻人，你教他还不愿学呢。刚接触该老板时，因我心中没底，也是正念不足，没给他讲真相。后来我想，这么好的人，有缘人，我一定要救他，就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欣然接受，并说谢谢。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的，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同修们采用各种方法救度众生，有的同修为了救度公检法司等部门受蒙蔽的众生，大量邮寄真相信，打印真相信一般不用 A4 纸，而是用纸质较薄的、比 A4 纸小一点的纸打印，这就需要调整纸张版面的大小来打印。刚开始我不知道啊，还按照打印传单的方法打印，结果打出来的信缺少纸张左边的字，我就重新排版，再打印发现少右边的字， 有时信纸底部的字没有了，但是我不气馁，不能一遇到点麻烦就求助别人啊，这颗依赖心得去掉。此时我就静下心来背背法，有诗在，有法在，就什么困难也难不倒。然后我再反复调整，调试了七八遍，终于有了满意的结果。我就把这份信件保存好，并在信件顶部标注好纸张的高度、宽度，以后按照这个标准打印就顺利了。有师父真好，多谢师尊的加持。2020年，中共病毒大爆发，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众生个个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那段时光，明慧网上真相资料的内容更新得非常快，形势严峻，救人急嘛。我家中的耗材储备的比较充足，我就加足马力打印资料。那些日子，师父点悟我多救人，快救人。我白天打印各种资料，册子、传单、网卡等，并搭配好，用透明自封袋装好，晚上挨家挨户发放。人们大多数都在家中，不敢出门，所以发送非常顺利。有时白天到各小店去买东西，用明慧网上更新后躲避瘟疫新内容的真相币购物。这个店买几个香蕉，那个店买点芹菜。我打印的基本上都是一元、五元、十元小面额的纸币，为的是多用几张真相币，让众生明真相，躲过这场大劫难。有时也能遇上有缘人，顺便讲真相，基本上都很认同，顺利三退。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在法轮大法这块净土上，真是万紫千红，百花争艳，芳香四溢。我家这朵小花稳稳当当地开放了十多年了，这只是大陆资料点万花丛中的一小朵。现在做资料对我来说比较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其实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掉各种执着心，如怕心、利益心、依赖心、干事心、欢喜心、显示心、急躁心等等，修炼提高升华的过程。我深知与那些精进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太远太远，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完全放得下，今后更要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咱不是做表面文章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5日。去年母亲90岁生日之前，我和女儿通了个电话，告诉她奶奶90岁大寿，全家人准备到饭店好好庆贺一下。女儿很高兴说，爸，因疫情我今年过年也没有回家，奶奶的寿宴我买单哦。我说，女儿长大了，我代表你奶奶谢谢你，到时你跟你奶奶视频一下，你自己说吧，至于钱我给你付上就行了。女儿却认真地说，呵呵，咱不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我会提前把钱打给你，到时你张罗一下哦。我想女儿说她不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我也不是，我很欣慰。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你还不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吗？我说，我怎么能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呢？又一想，修炼人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难道是师父借女儿的嘴在点化我吗？我立刻警觉向内找，想寿宴上当着家人的面让女儿跟她奶奶视频，说这次寿宴她买单，是想让家人对女儿有个好的看法，实际上吃亏的是我，完全是为女儿着想，我没有半点做表面文章的成分啊。再仔细的想想，为什么女儿说她买单时我高兴，并且是寿宴上在众人面前让她亲口跟奶奶说，不就是想让全家人听到这次宴席的钱是我女儿出的吗？女儿买单说明她孝顺，是我培养的好，我有在家人面前求面子的心，在女儿这边我给你付了钱了，有你要感谢我的私心，在众家人和女儿这里我都有面子，自以为这事处理得七面光滑八面玲珑，这不就是典型的做表面文章的人吗？不细想我都一点感觉不出来，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都习以为常了，不用多想张嘴就来，我还认为自己不是做表面文章的人呢，我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再想想，实际上做表面文章不就是不实吗？不就是不真吗？日常生活就是我修炼的环境，那么修炼中我岂不是没做到真吗？这么一想，我惊出一身冷汗，难道这四五年的时间我修的只是表面，修炼中我也做表面文章吗？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的第一件就是学好法，学法中我从来不打瞌睡，开始时能字字入心，学了第一遍还想学第二遍，一遍又一遍，不知学了多少遍。再后来开始背法，起初是一句一句的背，第二遍是一段一段的背，越背法理越显现，越背越觉得法珍贵，越背越觉得自己要修去的执着心很多，我觉得自己很精进，妻子也说我与大法有缘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学法开始走神了，但是一走神就要么漏字要么添字，那时还能马上察觉到，处意识立刻能收回来。再到后来有时读着读着想到别的事上去了，而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次女儿的话点醒了我，我学法是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呢？修炼可是严肃的，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啊，不能再做表面文章了，因为众神都看得清，师父更看得清。发正念是修炼人要做的第二件事，四个整点的正念我也抓得很紧，有时间都按时发，饭可以晚吃或不吃，但是正念必须发，因为发正念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所以时间一长就出现一些状况，要么走神想别的事情，要么脑子空空的什么也不想，但是手行不规范，会东倒西歪，意识到后也很后悔，也求师父加持自己主意识精神起来，可还是时好时坏。现在想想，这不也是在做表面文章吗？为什么做表面文章？这倒不是想做给谁看，就是因为看不到发正念的作用，所以没有引起重视，不自觉地做了表面文章。 第三件事就是讲真相，因为妻子同修是1997年得法的，从他的身上和他身边的同修身上，我知道大法好，大法师父好，大法弟子好，但是我自小在党文化里长大，老师教的都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大人也这样教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听到有人说抗日战争国民党是抗日主力时，我都得跟别人争论一番。当我慢慢知道抗战胜利下山摘桃子的不是国民党，黄继光、张思德、白求恩等所谓的英雄人物是假的，飞夺泸定桥、地道战等电影是杜撰的，8964没死一人是谎言时，我也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原来50多年来我一直被洗脑，遗憾的不仅仅是我，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共产党洗脑了。知道真相后，为了使世人不被毒害，我也努力地向有缘人讲清真相，但由于怕行的作用，面对面讲真相始终断断续续的，而且还得挑人讲。这次通过向内找知道，这是由于怕心在做表面文章，以前没走入修炼，有人给我讲邪党的恶毒，我不相信。走入修炼后，我亲眼看到邪党对我身边大法弟子的迫害，给我造成了惧怕心理。我也看到尽管邪恶使尽恶毒招数，但当地大法弟子依然迈着他们救人的脚步，从未停止。这也让我增加了勇气，我们都是好人，而且正努力做得更好，我们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相反，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们一样，我们的国家将不再有贪官，不再有腐败，不再有犯罪。所以我也在尽我的能力做好第三件事，讲真相就要讲明白，使这个人真正明白真相，真正得救，不执着人数多少，不执着讲得有多精彩，不再做表面文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